在多年以前忘掉了我们在那个这个 Methodist Church， 我们那时候还不在这个教会，我们在 Methodist Church， 就是那个 Hillsboro 那边一个 Methodist Church， 那边我们办了一个婚礼的，那是个老牧师，是个 Methodist 老牧师给我们办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是穷学生哈，他是 scholarship。那我是自费来的，那所以呢，我们也没有什么钱。那后来我们互相相爱啦，后来我现在觉得我们就结婚吧，我们就一起来生活，所以我们就在那个 Methodist Church 里面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呢，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干妈 Mary Herring 帮我们办了一个这个 refreshment 一个 dinner， 她办得很好哈，那个时候她才60多岁吧，快到70岁了，她就帮我们办这个，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结婚的。可是我回去我回忆看了哈，我们的婚姻并不是说一路顺风，OK？ 很多时候我们刚开始很穷嘛，我们都穷学生，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也是为钱会吵架的。OK， 然后呢，还有观点不同，因为那个时候他不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所以观点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加上我们又有父母进来啦，然后他又是独子啊，他的爸爸是中将，是国民党的中将，所以很严肃的一个家庭，很保守严肃的一个家庭。那我的家庭又不一样，我妈妈是日本人，我爸爸是到处跑的教授跟做生意的时候，所以我们家的环境跟他家环境完全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也为了家人，经常我们会吵架，也会有这些困难的。可是我们慢慢的学习，到时候潘牧师信了主，2年以后他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按着圣经的道理来学习的时候，我就发现到我们的婚姻有大大的进步。OK， 你们都不相信哈，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几乎天天都要吵架，因为观念不同，信仰不同，背景不一样。教育也是不一样的。那所以呢，几乎每次我都要打个电话给我干妈，就是 Mary Herring 她在北卡的时候，我们在后来我们搬到 Florida， 又搬到那个 Lexington Kentucky 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的电话费好高哦，我经常要打电话给她，问她给我一些指导，为我祷告。所以她每次都劝我这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我深深的了解她，而且我也在生活上面也学习。当潘牧师信主了以后，我们就按着圣经来学习来走。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人总是有软弱，对不对？那我不能说我的婚姻是特别特别棒哈，我不能吹哈，因为到潘牧师走的那年，我都可以看到了，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改善的，好多的地方。所以我们不是完全的人哈，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当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走健康的道路，而且我们可以一起来顺服我们的神。那这个21节很重要很重要的，这个原理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夫妻关系不是你大我小，不是你是男人，我们重男轻女，不是的，我们夫妻的关系是二人彼此的尊敬，彼此的顺服，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因为神创造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男人的学习跟女人学习也是不一样的。男人是比较理智的，大部分啊，男人是比较理智的，女人是比较重感情的。这是大部分 general speaking。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了，要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都能够按照圣经来说的话，我相信神会祝福我们，让我们爬到更好的一个地步，就是 submitting to each other， 就是当彼此的顺服。这个顺服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顺服，要是你看，当纯敬畏的心，什么叫敬畏的心呢？就是顺服主的心。要是我们把主放到我们的婚姻的当中的话，我们的婚姻会好，越来越好。圣经里面在传道书里面有讲的，2根绳子还不如3根绳子棒。要是你有3根绳子绑在一起，那个结实的比2根绳子绑在一起，比1根绳子还更结实，然后就不会破掉。那意思就是说，要是我们的主在我们中间的话，我们夫妻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呢，我们主来做我们的裁判官，做我们的导师，做我们的老师。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呢，一切就比较容易了。所以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 那下面就讲了关于妻子的责任啊。那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那这里面有一个原则哈，很多人就说，哎呀，那我要顺服我的丈夫，我丈夫就变成一个头，然后我的丈夫就是变成一个霸道的头，然后他觉得他是个王，那我做不到。这个道理哈，我们要搞清楚，不是这个道理。谁说的不是这个道理？谁说我们当顺服我们丈夫的时候是要顺服谁呀？顺服主，就是说你不是把你的丈夫当作主，他是第二位，第一位是神。当我们顺服神的，为神做，神是这样教导我们，就容易顺服丈夫。不管丈夫是什么软弱，不管丈夫的背景跟你不一样，或是他的教育程度没有你好， doesn't matter。 因为第一位还是主，所以中文翻译如同顺服主。Okay, as to the Lord. Actually, it is to the Lord. Okay, it's not as to or, you know, 如同, all right? No, 不是那个意思的，而是说当你顺服你丈夫的时候，你就是在顺服主。Okay?这个意思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很多妻子不服气，就是这个道理，其实不是这个原则。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哎呀，什么事情都容易了。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妻子在那边洗碗，然后那个丈夫就做很像老大爷的看电视嘛。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是不是不太高兴啊，哈，有点摔这个碗的声音哈。他说不是，他说我自己在对着我自己对不过不去。我说为什么你对自己过意不去呢？他说我明明知道 OK 这个碗那么多，我也明明知道我的丈夫在那边看电视他都过来帮忙，可是我的态度要改变。我的态度怎么改变呢？我今天刷碗是为了主刷的。 You see, that's a difference。要是你知道你是主是第一位的话，你做任何事情是主在那边看着的话，顺服主的话，你这件事情就好做了。你不是为你丈夫刷碗的，你不是为你丈夫打扫的，你是为主做的。 OK, so that's a big difference。 所以我们再继续看去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丈夫是君王， OK, 有的丈夫也是这样想法，我是头，既然我是头，你就完全听我的。 OK, 所以呢，我记得好，现在我看没有什么我们从中国来的丈夫都会刷碗，会做东西也蛮好的。其实以前台湾哈，看了因为我很早期就过来，70年代还不到69年年底我就过来了在美国，所以那时候我就看了很多台湾的丈夫，真的是大爷们， OK, 真的是这样子。好了，那个太太们一定要伺候他，然后像日本人一样，以前那个潘芳正以为我是日本人嘛，所以他好高兴娶了一个日本太太。Okay, 就说结婚来了，你怎么不帮我拿拖鞋啊？你怎么不帮我倒一杯茶啊？我回来还在辛苦，那时候我还在上学嘛，他在外面工作。他说那你应该帮我倒茶，帮我拿拖鞋啊。我说你是哪年代的？因为他看了日本老电影，没有，他说我都看了那些电影啊，都是那太太拖着丈夫走的。所以很多的男的有这个错观念，他以为他很头嘛，所以呢，他以为太太应该伺候他，其实不是这个道理，绝对不是这个道理。神没有这样讲哈，所以我们以后下面要看了，做丈夫的该怎样做哈。那我们现在来继续看看啊，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怎么样？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看了没有？这个爱是舍己的爱，而不是霸道的爱。That's different story. 舍己的爱就是说，我先做到，我先做给你看，然后你跟我生气没有关系，我还是要舍己，因为我做的，丈夫也是要这个道理。我做的不是给你做，我做的是给神做的，因为将来我在神面前有一个交代的。以前我跟 Robert 经常开玩笑哈，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有时候我看不惯他有些坏的习惯。那他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袜子乱到处丢 ，OK? 有时候我打扫的时候，床铺底下长了单个袜子呢，那另外一个袜子找不到了。所以呢，这是他的坏习惯哈。 所以经常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啊 Robert 啊，你这坏习惯还蛮多的，因为他是独子嘛，他妈妈惯他惯了很多，所以呢很多地方要改啊。我说你要是你不改的话呢，将来我们在天上哈、啊，要你会回扣的哦。什么回扣呢？也许到天上了以后，我的位置会比你高哦。他很不服气哦，他现在就很不服气，很不服气。他说你怎么这样说呢？我不是啊头吗？我不是你的头吗？那你应该打扫，你应该做这些事情。所以刚开始我们吵架也是会这么吵的，因为他的妈妈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的爸爸是中将嘛，所以在外面忙得不得了，是管兵的，然后他的妈妈呢就在家里养鸡啊做饭啊等等的，所以他看到他妈妈是这样，他以为我也应该那样子 OK。 哎呀，所以我跟他说将来到天上你帮我系鞋带所以我们竟然是这样吵的。可是我们知道做丈夫的一定要爱妻子到一个程度，不要跟妻子勾心斗角的，要让，而且呢要保护 OK。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看 romantic movie OK， 就是比较肉麻的一点电影啊 romantic movie。那里面我看了，过去我跟潘牧师很喜欢看电影哈，所以经常我会陪他去看电影的。我看了有一部电影，就讲的这个男的追这个女的时候，他就跟她说 I will protect you, I will be on your side。 那中文就说我会这一辈子保护你，我不知道 你听过没有男人这样说。然后有的男人就说我一辈子在你身边，有没有呀？ Yeah, 这好 romantic， 女人就喜欢听这个了，因为我们女人比较情感的。可是呢结婚完了什么 protect 啊，什么一辈子在你身边啊啊，所以人就马上改变了。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坚持的怎么样呢，为妻子舍己。那我觉得这不是很容易的功课，尤其是大男人主义的人或者是脾气比较大的男人的话，这个事情很难做到的。可是要是你能够做到，我相信你的妻子会感受到很多，而且他一定会跟随你的。下面就是说做丈夫的要做带领的头，要做一个好榜样，要是个丈夫。所以我觉得这个婚姻里面丈夫的角色是最重要的，比妻子还重要。因为妻子很简单嘛，妻子只要顺服就好了，只要 follow 就好了。你说这个世界上 follower easy 呢还是 leader easy？ 当然是 follower easy 嘛。那所以做妻子的很简单，你只要顺服就好了。做丈夫不容易哦，做丈夫的要带头，要舍己，要好榜样，真的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我真的替我们教会的弟兄们，替你们感受很多，就是你们要做好榜样。那怎么样来做呢？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到了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两个要成为一体，对不对？因为他身上的肢体，他的骨跟他的肉，就是创世纪里面讲的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是亚当跟夏娃说的。那所以呢，我们要是能够在健康的基督徒的婚姻里面能够过日子的话，弟兄姐妹们，你会多高兴啊，你会多满足啊。很多时候问题是你自己带来的。那有的人就跟我说，陈牧师啊，我就是妻子很难办呐、啊。哎呦，他就是很那个有的时候钻牛角尖，有的时候呢他发脾气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在发脾气 OK， 所以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其实圣经有很多的道理，你只要学着耶稣所说的，不要跟他计较，第一个把神放在第一位，第二个第三个，你尽量想办法的去爱你的妻子就够了。要是你能够做到就够了，因为你的妻子就是看你的外表，看你的行为。所以我们来读这句话很重要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也是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的，也是保罗所说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你不是跟你的家人是一体了， 你不是顺着你的家人，不是的，你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是你的一体了。今天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这方面的困难，我去中国短宣，上次我跟上海去短宣的时候，我就碰到这些问题，就是很多的儿女还跟父母住在一起，对不对，小孩？然后那个父母嘛，就变成佣人呐、看过孩子啊等等的。然后呢，那个女儿或者儿子也不听话，这问题在哪里？问题是父母不放手。要是父母放手的话呢，那儿子也没办法，也不能回来了。然后加上呢，做儿子呢，要好好的顺从神，而不是顺从父母，因为父母也是人，他也有他的软弱。中国的教导，我知道，当然有那个孔子的教导是很好的，孝顺父母，对不对？可是呢，父母不代表你的婚姻的里头的一部分，婚姻只是两个人。婚姻是两个人，然后第三者，我们在我们的神在中间，所以三个神字 ，OK， 三个作用，三个不同的生命在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了，这就是婚姻，而不是说五个人、八个人，不是的。要是你爱你的父母，你想接你父母来生活，你一定要让你父母知道这个家是你们的家，而不是父母的家。这个我觉得也是蛮难的。那个当初我跟潘牧师结婚的时候，我们也很多这种的问题，因为我的先生的家人四个妈妈，三个姐姐都好大，十几比他大十几岁，加上他的母亲，所以他有四个妈妈。四个妈妈每次他们的意见蛮多蛮多的，所以我很痛苦。我有时候不想去他们的家，尤其他大姐住在那个，他大姐在 Duke 那边工作，大姐夫是医生嘛，所以我们有时经常要回去的。每次去他就被训的，好难过，好难过啊！所以我们婚姻是两个人的婚姻，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主宰，他要让我们学习这个奥秘，很重要啊。为什么耶稣说我们的婚姻是个奥秘呢？因为婚姻就是代表教会跟基督，圣洁的，神喜欢的。婚姻是在他的眼里是他祝福的。那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是婚姻是讲的教会跟讲的基督，是一个 most holy institution。 今天啊，魔鬼的工作啊，就是要伤害你的儿女。他怎么样开始伤害神的儿女呢？从婚姻开始。所以经常我给人辅导的时候，我说你千万不要讲这句话，千万这句话不能从你嘴巴出来。什么话呢？我要跟你离婚，我们离婚吧。这句话不能讲，因为你讲了，魔鬼啊，他知道了以后，他就是你的话出来就不能说回去了。所以他知道这句话以后，他就尽量想办法的来破坏你的婚姻。OK， 要是这个世界所有的婚姻都完了，魔鬼得胜了。今天还好，还有基督徒的婚姻。我说55% divorce， 另外45% 还可以的，大部分都是基督徒的婚姻。那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能讲这句话呢？因为当你说我们来离婚吧，我们离婚吧，你这个权利就变成你的身上了，魔鬼就喜欢了。要是你不说离婚，你说我顺服神，这个权利，你的婚姻的权利是在神阿巴父的身上，所以他在统治你的婚姻。弟兄姐妹们，好重要啊，你嘴巴所说的话。所以千万不要说离婚又怎么样，就离婚吧。哦，你一讲这句话，魔鬼就来了。魔鬼最喜欢最喜欢你讲这句话，因为你一讲这句话的话，你就破碎了神的圣洁的这种关系，最圣洁的婚姻是 the most holy institution， 是最圣洁的一个关系。 OK， 所以是婚姻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按照圣经的教导，今天我们看到了以弗所书第五章、哥罗西书第三章，还有圣经里面罗马书，很多地方都讲的怎么样来做人、做的婚姻的道理。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把它记得，要是不记得的话，你们好像这次也会上网，你们在网上再去看一看，来复习一下好吗？因为这是我多年的30多年的我的论文，就是在这方面，所以我也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就讲到婚姻。第一个，我们有七个 key， 刚刚我们讲了 K key 就是那个钥匙嘛，哈，有我们的生命道路中有这个 key， 那 love key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key 哈，所以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共同点，那共同点就是沟通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你不沟通，你以为对方知道你想什么，以为他应该晓得，你就错了，完全错了。因为人都是很笨啊，我也很笨啊，你不跟我说我怎么可以猜呢？我可以看你的表情，有时候表情猜只猜了 50% 对，另外 50% 是错的。所以你一定要沟通，怎么沟通法呢？第一个，你一定要爱神，两个人一定要爱神，你爱神没有错的。All right， 来教会，来祷告，来参加主日学等等，来学习爱神。第二个，你一定要有祷告的生活啊！你要是夫妻能够一起祷告、一起灵修的话，我保证你，你的婚姻是会好的。OK， 所以这个是很多的问题。那我们看这个三角的关系好了，这个三角的关系，那个最上面是神啊，右边是丈夫，左边是妻子，是三角关系。什么叫三角关系？我刚刚讲到了，夫妻是两个人，他有神在那边，所以神照顾我们啊，我们的婚姻会好的。加上三角关系，我们看他的靠近的事情，应该是丈夫很爱妻子，然后呢，妻子也很爱丈夫。你说这个三角关系的距离会长还是短？啊？会慢慢短，对不对？可是这慢慢短里面还加上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与神的关系。要是丈夫跟神关系好的话，这个箭没有出来很多哈。然后太太跟这个神好的话，你看他的那个距离会怎么样？越来越近，他越来越近，到时候会融合，你知道吗？所以耶稣就说了，你们要跟我合而为一，就像我跟父合而为一，就是这个关系，就是这个。It's wonderful。要是我们的婚姻真的是能够这样子做的话，我们跟神贴得紧紧的，有什么困难，神会照顾的；有什么问题，神会解决的；有什么需要，神会供应的，就是一种关系呀。那这是我。论文我是30年以前写的一个论文，我觉得我就用这个论文，我就弄很多问卷，做了好多500多个问卷吧，我就发现到了，真的基督徒的婚姻，要是你好好的爱神，有灵修祷告生活，你的婚姻会好的。哪怕你已经开始在走的离婚的道路，或是外遇的事情，都神都会医治的，我保证你。这是我看到了30多年，所以这个不是很容易的，说是很容易，可是做是不容易的。那可是呢，要是我们能够往这个方向做的话，你说做一个丈夫做头的，你那么爱神，你的亲子没有看到吗？你说你要学习顺服，你要学习谦卑，你的妻子不知道吗？你妻子最懂得女人了，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要学习有这种的健康的三角的关系，就是神。我知道潘牧师走了已经多年了，明年就10年了。我现在回想啊，要是当初我们刚开始结婚的时候，要是我们有这个关系多么好啊，我们就会吵架吵了那么多年啊。然后我也发现到，他的姐姐们啊，他的妈妈啊，在我们家住呢，学习关系的时候有很多的问题，当初要是我好好的爱神，劝劝他们信主，那是多么好的。可是这是我的 regret， 我的后悔。我希望你们不要有这种的后悔啊，你们还来得及。那今天刚刚我们所读的21节，要彼此的顺服，彼此的谦让，50%吗？ No， 100%， 100%。这个 100% 怎么来呢？就是我们要看我们的神，我们自己的信心的成长。你不要怪你的先生对你不好，或是怪你的妻子太重感情，不能怪的，你只能够怪你自己，因为你没有放出你的 100% 100%的彼此的顺服。这是圣经的教导，男女都有责任的。 OK，那第4个 key 呢，要记得世界上没有完全人， 没有，你看罗马书说一个完全人都没有，没有完全人，那你就承认吧，我也不完全。 All right， 而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谦卑下来了。你不要觉得你是吵架打架什么等等都是对方不好。 You see it takes two to fight， 两个人才会吵起来，两个人才会打起来，两个人才会闹搞矛盾，对不对？一个人吵不起来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的人。第五 lesson， 这个 lesson 哈，我也在我的论文里面也写了，就是我们要建立银行的存款。你们都有存款吗？银行都有 savings account 吗？都有吗？哈，多多少都有一点吧。因为你要 saving， 说将来像我快到七十岁的人，我要是没有 saving 的话，我也不会旅行，我也不会 you know 买我喜欢的东西， right？ 每个人都开始要有 saving。那你们的 saving， 有的人是stock market 啊，现在 stock market 还不错，可是现在买也不是时候，对不对？然后有的是CD， 你存 CD 啊，有的是那个 bond， OK， whatever saving， 你有，每个人都会有 saving。爱也有 savings， 爱也有一个譬如说哈，这个太太跟先生吵架了，然后这个太太说了一句话，你总是，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这个错，在 extreme word， 总是从来 OK， 你从来没有爱我爱过我，你总是这种态度，你永远不会改，这些话都不能说哈，这些话是伤害人的。这些话是什么呢？是 savings withdrawal。你有 saving 进去，你有存款进去，你有提出的时候 ，OK？ 可是你每次说这些 extreme word， 你总是从来没有改变这些的话呢，你就是 withdrawal withdrawal withdrawal。要是你没有 saving 的嘛，你只是 withdrawal 的话，我告诉你，你的婚姻不会美满的。所以，因为我们人不完全嘛，所以尽量的 put savings。Put savings， 什么叫 saving 呢？哎呀，我好爱你哦 ，saving。哎呀，你今天特别漂亮啊 ，saving。哎呀，你烧的菜特别好吃了，世界上没有像你烧那么好吃 ，saving。OK，positive words， 鼓励的话。我娶你啊，我说我太 lucky 了 ，saving。OK。哎呀，虽然有的时候你会有脾气 withdrawal， OK， 可是你也蛮喜乐的，也蛮好的 saving， 所以你一定要有 balance， 对不对？你的 saving 要超过你的 withdrawal， 你存得进去的一定要超过你提出来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有很多离婚哈？因为他的提出来太多了，空的里面 minus， 他是 minus balance， 所以他要离婚，他受不了了。OK， 他觉得你太过分了啊，你没有对我好的等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嘛，丈夫们特别注意，你说好话不花钱的嘛，有什么那么愁苦呢 ？All right， 有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太幸福了，我能够娶到你，哎呀，真的比我聪明啊，哎呀，你的人生观真那么积极，我要向你学习。这些都是很好的话呀，而且这些都是真理嘛，对不对？可是很多时候你不说，你太太也不了解，他怎么能够 read your mind， 他怎么能够知道你的思想是什么？他要猜呀，你要让他猜呀。所以很多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我。我说你有没有告诉他？我不告诉他应该猜嘛，对不对？但我们有的时候猜不对呀，猜不对怎么办？那做丈夫也是傻乎乎的啊。对，肯定上面比较弱的，哎呦，我猜也猜不到到底什么地方我得罪他了。到了晚上睡觉了，那个太太不跟他睡，就踢出去，去了那个客厅去，他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太太会这样跟我这样子。那太太不讲啊，所以你不讲，你心里也不晓得，他猜根本猜不住的。所以男女是不一样的哈。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一定要有 saving， 所以这个 five 这个 language 很重要，因为你听嘛 ，OK。做妻子也是经常鼓励你的丈夫，他辛苦上班了，你要说一说啊，哎，你今天辛苦了 ，OK？ 我们做基督徒最好的办法，你知道什么办法？我为你祷告。 好，你一定可以做到。我为你祷告啊，今天好像你不太高兴啊，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为你祷告？哦，你是为他祷告的话，他马上就看到神，他是信神的吗？他看到神 ，OK， 就跟你说了，对不对？沟通的方法有很多的沟通方法啊，也许以后我们还可以开这种沟通的课嘛。所以我们可以啊，多听听 ，I love you， fine， fair， 吵架要公平 ，All right。不要一定要发怒气，很多男的发怒其实代表他不高兴了，来，他有事情了，他有想法了。可这种怒气不会造就人，反而害了他，也害了你，因为你怒气多了，对你身体也没有益处。所以我们要 fight fair。所以啊、以前我跟我先生就出去走走啊、我们说不要 fight 了，不要 fight， 我们出去走一走，走一走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然后我也没有说做妻子的做丈夫不要吵架，要吵，因为吵是一种沟通，可是你要吵 fair， OK， 你给他时间，我给你两分钟你说出来，你也要给我两分钟我说出来，这样子不是很好吗？所以我们要 fight fair。 然后呢 take a break。很多时候我们吵啊，有时候尤其是我们夫女要注意哈，有时候我们不罢休，非要我们的丈夫听从，不让他睡觉。OK， 我以前辅导过这样的夫妻，这个丈夫每次来就说：“哎呀，你可以帮我吗？我睡眠不够啊，每次到了晚上，我妻子跟我吵啊，拆我、推我等等的，到最后两个人都没有好好的睡觉。”所以呢，我们要 take a break， 意思就是说 time out。你看那个打球的人呢、啊，都有 time out。那coach看了不对劲了 ，time out， 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有的时候说，我们可不可以有这个 time out？ 我们可不可以沟通一下子，不要吵架？或者是呢，可以祷告 ，OK， 让神来做法官来调解，让圣灵来感动，不能冲动说话伤害人。因为你不 time out 的话，到时候你急了，你非要说不可，非要做不可的时候，反而会伤害人。然后到时候你发了脾气，我相信发脾气过的人都会后悔，而且他都搞不清楚他为什么发脾气。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记住哈，要 time out。 第七个最后呢，我想结束以前呢，跟你们讲一个真正的故事啊、是这个故事不是美国人的故事，是中国人的故事。有一个夫妻结了婚十年了以后呢，有一天这个丈夫回来，他就跟他妻子说：“我要跟你离婚。”他这个丈夫他准备好了，已经。准备了好几个月，想要跟他说，可是，怎么样说呢？让他妻子不要发疯啊，等等的。所以他就准备好了，他就说：“我要跟你离婚。”那他说了这句话以后呢，他就想，他会不会他太太会跟他发脾气、丢东西、摔东西啊，等等的。结婚十年了嘛，后来他太太就很冷静的就问他为什么，然后他就说：“我已经不爱你了。”那这是很通常的，我已经不爱你了。有一个孩子，八九岁的一个孩子。然后这个太太就说：“你是不是找到另外一个人了？”他说：“是。”这个太太就突然间发脾气：“我跟你结婚那么多年，我为你失去了那么多年，我就牺牲了那么多，还生了一个儿子，等等等等，就开始那边吵了。”这个先生也知道的，他也该吵了，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嘛，所以他说 OK， 我就让你吵吧。后来安静下来以后，他就说：“我是找到了另外一个人，他是我的同事，我们俩友好了好几个月了，所以我想跟你离婚啊、然后呢，我要把房子也给你，把汽车也给你，把教养儿子的费用也给你。所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可是你让我离婚。”这个太太想了一阵子就哭啊，那天晚上就哭。后来这个先生气的嘛，就嘣门一推就走了，去找那个女人去了。第二天他回来了，这个先生回来了以后， 这个太太就跟他先生说，好吧，我就让你离婚，可是我有一个条件，有一个条件。那这个先生好高兴嘛，终于可以离婚了。哎，一个条件不算什么。他说，好吧，你告诉我什么条件吧。太太说，你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你不要去找那个女人，就是一个月，一个月以后我就跟你离婚，我就办手术给你。先生说，好啊，那可以啊。他说，你什么条件呢？他说，每天早上吃早餐完了以后，你要抱我出门， carry me to the door， 因为两个人都在上班。所以他说，目前不要跟我们的儿子说我们要离婚， OK， 你就每天早上你就抱我出门。他现在想，好久没有碰他太太了，因为他有外遇嘛，所以他也好久没有跟他同床了，也没有碰他，所以他家有点尴尬哈，要抱他。可是他答应了嘛，而且这个太太说，要是你能够这样抱我一个月的话呢，那我就跟你离婚，我什么都不要，我也不要你财产，什么都不要。OK， 先觉得蛮合道理的，所以他说好，所以那天早上就把太太抱起来，很尴尬啊，也不要他靠太近啊，就抱远一点的，很不容易的把他送出门了，把他那个太太就去上班了。第二天稍微容易一点，到了第五天的时候，他的儿子看了好高兴哦，爸爸每天都在抱妈妈出这个门，所以儿子很快的下来，早上起来很快的下来，就在那边看着，好享受爸爸妈妈这样子的恩爱，所以经常他会拍手让妈妈出这个门的。所以这个爸爸就抱他从卧房抱到客厅，客厅抱出去，每天都这样做。十天以后，这先生就想到了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那天他先生他把他太太抱进那个卧房的，他就想到了，回忆了，然后他就想到当初我的太太，我抱她的时候那么年轻，现在一抱起来看脸上有皱纹了，然后怎么搞得那么轻，好像比以前轻了，可是因为我好久没有抱他了，所以我可能错了，可能他本来就是那么轻。所以这样子下去差不多十天以后，他就觉得感情回来了，当初他追他太太那个感情，然后他抱他那个感情，跟他同房那种感情，然后怎么搞他自己变了，为什么他不爱他太太，可是他觉得他自己错了，感情回来了。所以差不多二十天以后，他就跑去跟那个同事跟他说，我不跟我太太离婚了，我要跟我太太重合，因为我发现到了我爱我太太还在我的心里。结果后来这个女的当然气得不得了啊，然后就给他摔东西呀、啊，什么什么，就跟他后来分手了。分手了以后，他就很高兴的不得了，发现到自己还是那么爱妻子，然后去花店去买好多漂亮他太太喜欢的花，好久没有给他太太买花了。然后他太太最喜欢吃的巧克力糖，所以他又到另外一个店又买了一大盒巧克力糖，抱着花，抱着那个巧克力糖。想要告诉他太太，我不要离婚了，我还是很爱你。可是他一进门的时候，发现他怎么房子那么黑呀、啊？那儿子也不在家，可能到同学家去了。结果他就到卧房去，打开那个卧房，太太躺在那个床上面，死了。
就希望他们的儿子不要受到伤害，因为他知道他自己要死，可是要给他儿子留一个好的一个情况，一个画像啊，儿子也不要恨他的爸爸。结果他自己呢，后悔的不得了。为什么他太太没有跟他说？就是因为那么多月里面，还有那个女人啊，太太讲话他也不听啊，啊，他就兴奋的不得了，去找别的女人呢、啊。他太太需要，他也不知道啊。所以这是一个很 sad， 所以我说一个很 sad、悲哀的一个婚姻。Too late，
too late。我们的婚姻不要到一个地步，我们会 regret。Regret 是一个最不好、最不好的一件事情。您该做的没有去做，然后现在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先生就写了这个 story 上了网，告诉大家 Never do things you will regret， 因为他挽不回来了，挽不回来了，没有给他一个 second chance。 弟兄姐妹们，我们千万不要做 regret 的事情。我们很有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多久呢？活多久呢？我们能够怎么样能够挽回我们的 mistake 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认罪悔改，这是耶稣的教导，对不对？就是那个十字架的道理。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跟主合而为一。有一个笑话说，要是一个男人，一个丈夫帮他的太太开这个车门，要是一个丈夫帮他太太开车门，可能有两个事情：一个可能这个车子是新的，或者另外一个可能这个太太是新的。弟兄们啊，要爱你的妻子哦。你的妻子像箴言书告诉我们，是你年轻时候娶进来的。我那天还在读箴言书第五章，叫这个外女，想要夺你丈夫的这个女人，这个外女不是你年轻的时候娶进来的，神不喜悦，不要做神不喜悦的事情。那你说陈牧师啊，我不会呀，那你的心有没有变呢？要是你的心不是爱着你的太太，要是你的心做了一些事情不讨神喜悦的，你要小心啊，从来不要做一个后悔的事情，不要做后悔的事情。那做妻子呢，我要劝告你们，要为你们先生祷告，因为你们先生不是完全人， Nobody is perfect， 他有肉体他就有软弱。那你可以做的，为你先生祷告，要顺服你的先生，顺服主的道理是一样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你的话语。父啊，我们都不是完全人，让我们学习爱我们的配偶。哦，主啊，做丈夫的是比较难，因为他要谦卑，因为他要保护，因为他要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耶稣他的主人，所以比较难。做妻子呢，也比较容易啊，因为他只要顺服。可是，要是妻子的丈夫是无理的、蛮不讲道理的，他不爱神的，然后做的事情也不是很圣洁的，那这样的其实还要顺服他吗？所以这个就是彼此顺服的道理。要是先生能够爱神，能够舍己的爱他妻子，妻子就很容易顺服，能够敬重他的丈夫了。主啊，因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比一个大，我们都是被主创造的人， 都是平等的。主啊，我就求圣灵用你的话语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学习如何的来爱我们的配偶。主啊，关系是很难的一个功课，是的，是很难。可是当我们愿意爱主、敬主，愿意有爱的真谛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活活的出来的话，这份爱、这个关系就比较容易了，也是个一辈子的学习。主啊，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后悔的事，不要做到了以为是对的，到时候是后悔的。就像发脾气的人，他发了脾气觉得很舒服，可是几天想以后不该发那个脾气，后悔了。后悔的事情挽不回来的。主啊，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个圣洁的子民，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彼此包容、彼此相爱、彼此顺服、彼此的扶助。天父啊，这是你的道理，求神你看过保守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婚姻、所有的男女的关系，求神你悦纳，求神你祝福。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回应诗歌，
好，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呢，两个礼拜以前唱过一次，但是今天为了回应这个主题，我们还继续唱一遍《爱的真谛》。好，请大家起立。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